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各位听众，跟大家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又来到一个很特殊的场地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一定是要拜拜码头嘛。我们今天找到的是谁呢？我先稍微卖个关子好了。我先跟大家听众稍微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几年呢、台湾一直蛮推行这种假日可以登爬爬山啊，去郊外走一走这种活动，让大家可以更亲近大自然，然后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更有连接，然后也跟身边人关系更紧密这样子。那好，我们今天就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在聊一些关于登山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来到北一的，一定要找我们先北一的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我们北一登山社的社长刘新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爬山、登山的一些种种。新平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吗
？Hello， 稍晚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现在北一登山社的社长刘新平，然后很高兴能在现在此时此刻能跟你们分享我在登山学到的事情，跟遇到的很多趣味的东西。
听到这个自我介绍就觉得好专业、好正式的、
没有，
这个紧张了一下，
只是很想要分享而已，因为得到的喜悦会希望是分享出去的。
真的，越分享越多越有感觉这样子。
对，
是是是。那新平可以先跟大家聊一块，就是关于你为什么会接触到登山这件事情。
其实接触登山这一块事情呢，有一段小故事。像我在升大学的时候，
是
很想要加入登山社，但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北一有登山社，然后我还跟我同学打赌说他要我来学吉他，
学吉他，
对，然后我就说好啊，若北一有登山社，我就跟你去学吉他。
但北一有登山社，我就跟你去学吉他，
对，
这个逻辑很怪耶。
对，就只是一个朋友间的打赌，因为其实我是跟邵环应该知道，我就是一个比较 sporty 的人。然后所以我跟音乐会比较少去接触，然后我就跟他下了这个打赌，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陪我来我们新生博览会有社团博览会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有登山社。
那你就去吉他社了？
没有，我们是去，因为他不是北一的，然后我们就去外面，然后找吉他，然后就但是我学了两堂课，我也放弃了，真是对不起他。
这个理由有点奇特。所以可是为什么我想找登山社？为什么想加入登山社？扣除掉打赌这个理由以外，
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是国小是球队，然后那个时候有爸爸偶尔会带我去爬爬礁山，然后做一些家庭的活动。但是其实因为球队的关系，也时间可能会很多时间会压缩在练球。
是。
然后所以在那种家庭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家是客家人，所以可能那个虽然你不会去跟爸爸多聊很多事情，但是其实那种情感的连结是很深的。
是。
然后包括你在一种努力过后，然后看到的美景，那种印象深刻，一定会让你可能在坐下来读书的时候，或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会回味起你那时候努力过后，其实会有很印象深刻的成果，然后就会可能会驱使你继续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也是一种小小的萌芽吧。然后大学，你不觉得登山社就是一种大学才有社团？我感觉就是大学一定要去给自己一个机会，无论是一天的交山或是跨夜的山，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跟给自己一个步伐，然后就出发啦。
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嘛，是这样。
对。
所以就想一个憧憬，从小的时候可能爬爬山，所以到大学就想玩玩看真的登山社是怎么样的地方，这样子。
而且所谓登山社是大学才有嘛。
这倒是真的。
高中没有吧？
高中哦，我不知道，北一有吗？
北一没有。
一定要 Q 一下。
对，没有。
高中读北一，大学也读北一。
对，会有点小困扰啊，就是我介绍的时候。
是。那你可以讲看，那你们这样登山社那时候你第一次加入是怎么样的活动呢？
我第一次加入是因为通常大学的所有活动的话，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迎新活动嘛。
是。
然后我们有分迎新交山跟迎新大山。
交山是
一天来回。然后大山的话，通常是要去爬个2000到3000公尺以上。所以一定会基本上都会跨夜。
是过夜。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第一个活动是迎新大山，就是有跨夜的。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要背着重装，然后爬到3000公尺。我们家以前是不会爬那种跨夜跟到合欢山上去露营的那种活动，因为除了那要专业的一些装备，然后一些专业的人，
是。
然后现在加入大学是当然有这方面的资源的话，就会很想要自己去尝试，所以就给了自己一个理由，然后去做这件事。然后第一次活动就是迎新大山，去了合欢北西，
合欢的北峰跟西峰，
对，
为什么不上主峰呢？
因为那 那边是一个算是一个 U 字型的走吧，
是。
然后所以我们从华冈上，然后先去西峰，然后再沿着步道走回来，然后北峰下，这样差不多就两天一夜了。
是，也蛮累的这样子。
对。
那第一次那个感觉怎么样？第一次这样爬上去，背装备上山。
第一次其实你很懵懵懂懂，因为你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画地图。应该说就是领队跟着走，我们就跟着领队走，跟着前面的学长姐走，
是
我们就跟着别人的步伐走。然后其实合欢山那边的路径都是算是很清楚，你只要不要乱晃神，有专注在你的脚下，基本上是不会发生所谓的迷路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跟着前方的人一起走，
是，
然后很重，然后很陡，从华冈上那边是算是别人，你从那边上哦，那边很陡哎、欸、的那种地形。
这学长整你们啊。
然后那就印象中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天气很好，太阳很大。
是。
然后那一段路你一直陡上，然后就是想喝水。
嗯，可是不能吧。
不能乱喝水、
啊啊，
因为我们那天是要过夜的，所以等于你要留晚上跟隔天早上的那个吃饭用水。
嗯。
所以你要有一个供水，供水就是大家公用的时候，我们要拿去煮。晚餐跟早餐的水，
是，
所以你自己的湿水你就背那些而已，你也不能一饮而尽。
那个登山也不能背太重的，
对，
不敢背太多水哈。
你背太重的话，就是要就累死自己，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那过程中你就不断的一直在那边跟自己对话啦。
哦，对话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
对，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些过程中，当你可能。虽然你会傻，好像是傻傻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但是当你到了一个点，然后回头望，或是去有一些一草一木，然后触动你的时候，其实那个深刻的感觉，你下山之后，或是在那个当下，你会很印象深刻。
就看到一些山，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哦。其实很多东西都蛮有趣的。那我举一个，刚刚我没有跟你们讲到。像有一次我们在松罗湖，
松罗湖，
嗯，
是在哪个山？
在宜兰。
宜兰，
嗯，然后它算起来步道只有5K，5.4K， 所以算是简单清，也没有到算是比较亲民的。
好、你们说亲民吗？我觉得应该不太亲民、
没有，你上网查记录的话，它也是有人是当天轻装就往返的。
哦。
然后我们是进去里面去在湖畔露营。
是。
嗯，但是那边的水，旁边有一条溪，在走段路有一条溪，那个所谓的松罗湖的湖水啊，它里面是有水蛇，所以基本上是不建议饮用的。好，但是反正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在湖边，想象一下，我们先一个陨石洞，好，嘉明湖大家的照片应该大家有看过，想象一个湖，然后我们在湖边，然后在那边扎营，
是，
然后四周是一个山，然后我们在一个很像 3D 环绕剧场的那个宇宙广场，然后看着满天的星空，
哇，那个。好像是看到宇宙的初始的感觉，
来宇宙大爆炸的感觉。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因为满天星空嘛，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在那边移动。
幽浮？
幽浮吗？我不知道。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学长说：“哎，你看，艾尔普兰星哎，怎么会有这个星？”然后对，然后很疑惑一下之后再看着他，哎，看他有没有什么用，因为那时候很黑，基本上在山上很晚上是很黑深。不见四指的，哎，五指，五指，五指，
是是是。
然后，所以你要头灯，但是头灯直接照人是不 OK 的，所以你就只是爬头灯过去问他说：“这什么东西？什么是艾尔普兰星？”然后他说 ：“Airplane Star。
”Airplane，
飞机，这台飞机飞过去，所以那个亮点才会懂。
我想打他。
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笑、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下山之后，你就会一直想起那个画面，
还跟大家在讲的这一次。
对。
哦，所以就在山上，可能在当中会突然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情况产生，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会突然看它出现在我们眼前，是这样。
嗯，因为那个时候会回到人跟人最直接的接触跟相处。
是。
山上有些点一定会有讯号，
嗯，
但是因为讯号我们才能，如果你走纵走可能七八天的话，你不可能七八天都跟世界完成失联，他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有没有身体状况，跟你想要知道天气预报的后面会不会遇到下雨啊，
是，
你要做一些心理准备，所以山上一定会有某些点会有一些中华电信讯号，或是你会被卫星电话去问询问山下的人，所以你这些记录一定要做好，才是一种最安全的爬山。好，不是扯远了，反正 你只有在一些点会拿出手机，然后去联络一些事情，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你手机是开着飞行模式。
嗯哼，
所以你手机拿来要做什么呢？没有嘛，所以你是平常在山下你就是在那边滑手机对不对？
是，
但是在山上的时候你就是要人跟人一直去 talk，
嗯，
然后去互相分享，
是，
或是去互相了解，
嗯哼，嗯，
或是你刚才看到什么，
看到优芙，
你看到优芙，然后甚至想要推荐他也看一眼，对啊，你刚刚去哪里上厕所，哪边的树木比较高大，你可以去哪边上厕所，就是想要跟他分享一下，
是，
或是你害怕，所以你想要两个人结伴一起去做，去上厕所，不是去做，去上厕所，
是啊，所以这山上回到山上有点。把一些那个世俗的东西都算稍微暂时隔绝掉，变成更直接的接触这样的。
没错没错，
是是，嗯，哇，所以你就第一次上合欢山，然后就一路就留在这里，就一路变当社长，然后也一直在爬，有在爬山这样。
嗯，因为也希望把这份快乐能传递给更多人。
是是是，嗯，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你们登山那些平常训练跟装备是要怎么处理，啊，因为你刚讲的其实。那个上山也是要准备蛮多东西，并不是随便说要上去就可以上去嘛。那些准备跟那个就是准备嘛，
对对，
就是准备很多嘛。
所以像是我们最基本的话是你说装备，
嗯，
先装备外在的装备好了。
是 是， 是。
外在的装备，你说工装那些帐篷啊，
嗯哼，
绳索之类的，那些社上一定是有资源。
是。
但是像是比较偏私装的，你的大背包或是睡袋那些，
嗯，
有些东西。社上那个社产组会有一些资源，或是你自己去买，因为那但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是。
所以像公馆那边有一间可以租装备的店，但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像石牌也有一间。
是，
嗯。所以那些的话，他会提供一些比较亲民的价格，相对于你直接买。对，那些所以你外在的东西其实很多都可以有方法，不用用花什么很。
学生是负担不起的费用。
对，所以你其实只要有准备一些心，然后一定会有方法去询问，一定会有人提供你一些想法给你。
是是是，就算是蛮多这种协助的方法就对
了。嗯，然后像比较你一定要自己准备的话，然后是私人的衣服，
是
那些
是，
嗯，还有保暖衣啊，因为山上你想象3000公尺啊，每1000公尺下降，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
嗯，
所以3000公尺。
国中高中有学。
对，没错，然后所以这样子3000公尺就18度，
嗯，
然后再来一个，好，如果晚上夜晚的话是30度好了，平地30度，
是，
那山上是在12度，
还要扣掉没有，还要扣掉那个没有太阳又有风，
对，然后所以差不多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但是所以你身上的保暖衣那些要自己准备，
是是是，
嗯，然后撇除掉这些外在装备的，可以去处理，只要有。愿意的话都可以去处理掉的困难，然后我们来回到自身，
嗯，
自身的话你心里的准备嘛，你要去看一些这条路线大概遇到哪些风景跟地形，
你刚讲到心理的准备，我也说要写好遗书之类
的，没有那么的危险，只要你做好万全准备，基本上这些事情是很安全的，
对对对，
嗯，
是，
如果你觉得很危险的话可以从一些入门的，
嗯，
像是所谓的合欢山，你
象山，
对，象山没错，身边最近的山就是一件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了。是是是，
嗯，好，
扯远
了。对，扯远了。好，现在是还有自己心理的准备嘛，
嗯，
然后还有你的体能状态，你可以先去跑步训练你的心肺耐力，
是，
然后去我们会做负重训练，
嗯，
背着差不多等重甚至更重一点，让你的肌肉能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去爬楼梯，或是所谓我们在北一，所以旁边就有象山，我们去爬象山，然后来做负重训练，让你的肌肉能提早，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运动过，然后肌肉酸痛的经验，
也一定有啊。
对，然后就那个你隔天，然后就会肌肉酸痛一个礼拜，
嗯，
然后所以我们这些训练基本上会在你要出发前的一周就做完，然后你出发的当周是不做任何训练，让肌肉是保持休息的状态。
嗯嗯，就让它先累过一次就对
了。对对对对，先累过一次，让你的身体能预知，让你自己也预知你之后遇到什么样的难度。
是是是，哎，所以说其实登山最重要的两块是一个是心肺耐力嘛，一个是肌耐力。
嗯，
所以比较是就是耐力的部分，不用比较不需要那些爆发力的事情的训练。
对。
是啊，毕竟在山上应该也不会那边跑步吧？
对啊，其实有时候爆发力你要训也不好训练吧？
跑百米啊，冲刺啊。
说说那个什么坐姿体前弯那些体适能测验。
嗯，
你说坐姿体前弯你能改变多少？
只要有心就可以折断自己。
折断自己是吧？
是是是。哎，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段节目准备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刚才请新平跟我们分享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登山的一些经验呢，以及他的一些训练方式。那我们下段回来，我们请他继续分享一些在登山上面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见哦，拜拜。
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一登山社的社长刘新平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登山的点滴跟一些有趣的事情。哎，那我们刚才讲到有趣的事情，我就想直接问新平，哎，登山有没有在山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搞笑的、比较好玩的事情？
好像对我而言，我发生一件很算是有趣，然后又是一种觉得为什么还是待这的缘分的事情。邵桓跟我其实都是五谷人，
哎，对，所以我们以前都不认识。
对，但是好，北一有一个算宿舍的规定是被北北基的人不能，哎，北北基的人要抽候补。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五谷离北一很远，然后来了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就
去抽，没错，
然后就去抽宿舍候补。
是，
然后我印象有点最深刻，我刚刚有讲我第一次大一的时候第一座山是合欢北溪，
没错，
然后那时候很冷嘛，所以我里面穿着羽绒衣，外面再穿一件防风外套。
嗯，
然后好不容易吃完饭，然后星星也看完，看得很开心，出完风了，然后就要回到帐篷。
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手机是放在羽绒衣内层那里。
嗯，
然后那进了帐篷才把外套脱下来。
是，
然后这时候手机默拿出来，然后它上面写着，哎，恭喜你候补到宿舍，请你在，我记得是10月17号，请你在10月17号的2000前回报你是不是要入住。
8点前。
没错。
是，那时候几点了？
那时候是7点半。
哦，好，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然后就看了一下日期，10月17号，然后哦，那今天那天什么时候？然后往下，10月17号，然后他说，哇塞，剩半小时在山上，我要怎么跟他说？
嗯，
好难。
飞鸽传书。
心电感应吧，
看着办吧。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爬山通常到3-4点，我们就会到达我们的营地，然后开始扎营。
对。
然后扎营完，我们就开始煮晚餐。
嗯哼。
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围在那边帮忙切菜啊之类的。
是。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那时候山上的人线草地上，遥远的有三个男生。
嗯。
然后有一个学长蹲在那边，另外想站在那边，然后但是很远，站蛮远的。
他们在。
后来他们走回来之后，我才知道。那个男的蹲着呢是在滑手，哎，是在处理他的生理需求。
嗯，
然后那两个旁边是他的同学，他们在滑手机。
嗯，
然后后来问了才知道呢，原来那边有讯号。
是。
然后那时候在帐篷里面看着那封简讯，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马上又把外套拉链拉上，因为万阵风很大，所以发现防风外套一定要拉上之后，然后毛帽戴好，头灯戴好，因为外面很黑，头灯要戴。
是。
然后走离，我记得那时候至少50公尺远。
嗯。
然后走去那一个点，然后把电话还要转一下方位，然后看着那个讯号
出现了。
对，讯号出现，然后赶快拨，然后就在那边。喂喂喂喂，断断续续，然后好好好好，你在山上，好好，我懂了，然后断断续续的说，那你明天下山再说，好好好好，然后就他就知道我要，至少我拨电话给他，就知道我要，然后就这样入住了第一年大一的宿舍，
恭喜，
然后让我不用这样舟车劳顿，真的很累，
嗯，
然后大二也是一个跟山的缘分，那时候学姐们就约，去年刚好也是10月左右有一个电影《圣母峰》的上映，
是
看完电影之后，然后把手机拿出来。哇，哎，简讯又来了，恭喜你候补到宿舍。
那时候是几点？
那时候12点，哎，十点，没那么晚，
还没过期，还没过期吧？
还没过期，还没过期。
哎，所以啊，你两次宿舍都等于跟山有关系，是这样子喽？
那感觉好像生活中心有很多山，所以可能简讯无时无刻来的时候，都是在跟山有关。
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对对对，一个很深的缘分。
所以升大一的时候有宿舍，升大二的时候有宿舍，那今年呢？
今年也是有啦，只是今年我比较早就按了，所以可能那候补的顺序的时候，我是直接去问的时候，他就说，哦，你马上就有啦，
哦，
所以就还没有到后面爬山的时间，
然后稍微好一点了，
对，
不然下次明年要再抽宿舍，可能就先山上住个半个月吧。
对，住个半个月，那我手机那个行动电要带很够。
是是是，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哎，那你刚才讲到一个，我其实蛮想问的，就是。你刚说你们在山上看星星嘛？
嗯，
那星星，因为我曾经也去过合欢山一次啊，那晚上那种星星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样子。
你觉得这不是 我们原本看到的世界，我们来到了那个任意门打开
到
的那个世界感觉。
真的。可是我毕竟还是在比较人有人烟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在滑雪山庄那边。
嗯，
我想知道真的在那种 荒野之外看星星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哎，我们第一段有讲，稍微讲过了一次嘛。
对，那个什么爱有普兰星。
对，可以跟我们再更具体描述那个感觉，那个感动是怎么样的？
那个感动，嗯，像我们一大学生有时候，哎，我自己还没做过这件事，但很多大学生其实会有所谓的夜冲的经验，对不对？
对。
然后说去擎天岗，我们好像去擎天岗，
对，
会躺在草地，不会躺在草地上，因为会有那个，反正就想象在那块草地上。因为其实山上有很多草地，然后我们躺在那边，然后天地为我衣，然后大地为我床的那种感觉，
哇、哦，好有深度啊！
突然间想到的诗词而已。
是。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纵走，前年的去年的清明连假的时候，我在走学健纵走的时候，
是，
然后中间有一个完美谷营地，它的草地也是非常的柔软，然后很舒服，然后一块大草地，然后那时候晚上我们。八个人，我记得那时候有八个人，然后躲在一个四人的帐篷里面。
是。
然后我们在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很温暖。然后是说，那时候那块营地里面只有两个队伍，一个是我们，另外是一个北北队，北北们的队，很多大人。然后他们就那时候还在外面泡茶，就是过得很惬意。
哇、哦，好冷哦。
对。然后这时候他们说：“哎、欸，今天月全食哎，你们要不要出来一下？”
嗯。
然后那时候就哎、欸，月全食哎，难得你。多了比你们更接近3000公尺，
但是其实这个差异是不大的。
对宇宙这样虽然不大，但是那种场景就是像你说去野外，就会想要再看的那个片刻。出去就好像我要看日出，我要看星星，
对，
那种你眼睛会舍不得闭上。
是，
所以我们当然要外套拉着，然后出去外面，然后躺下来，然后就享受那个感觉。
嗯
嗯，然后那时候就真的觉得星星每一颗都在对你眨眼睛。
啪嗒啪嗒。
对，然后虽然我们有些可能是有人会来爬山，是因为它是天文社，
是，
然后知道什么星星的故事啊连接，
是。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回到最单纯的时刻，你就把我自己那时候是想说，你看到那个画面，无论你知不知道它，你就像你看到人的笑容，你不认识它，但是你也感动到了笑容。
嗯嗯嗯。
你看到星星，每个都在对你眨眼睛。
你不认识它是哪一颗星？
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它传递给你的那个。惊奇
是、
嗯，然后穿
越几千亿光年来到你眼前的光，
对，而且还一次很多，
有种永恒的感觉在。
就像我自己有时候在介绍，一定难免会有拍到那些照片，
嗯，
有人会说，哎、欸，你去拍银河给我看，去拍满天星星给我看，
是。
但是你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无论是你看到或是别人看到，其实你会很难描述那个当下你所经历的那个四 D 剧场。哎、欸，你马上变成平面的二 D，
是。哎、欸，各位听众，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钟声响起啊？我们没有要结束了，只是今天我们在北一，所以有个钟声是很合理的嘛，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
嗯，好，那刚刚讲的其实最主要是在讲月全食嘛，那个时候，然后我们来躺在地毯上，哎、欸，躺在草地上，
嗯，
然后风吹来，簌簌的吹来之后，我在想，因为北北们叫我们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是最关键的那几分钟
要吃掉了，
对。然后我们看完吃掉之后说：“贝贝们，好冷哦，我们再见吧。”好冷，也是一件蛮好笑的事情。
那个音调模仿蛮像的。
哎，那个时候我还想到了，那个完美谷营地呢，其实它可以远眺，因为它都叫完美谷，其实它唯一不完美就只有它缺水，
缺水。
对，但它一切的草地、地形跟它能看到的样貌跟其他山的轮廓，其实是非常的美的。
嗯。
然后我永远记得。我跟有个学姐去上厕所，我们先走远一点点之后，然后我们隔着一个草丛，然后一直看着远方正前方，刚好是一个山峦的状态。
是。
然后那时候刚好夕阳正要西下。
嗯。
然后夕阳就在那边缓缓的落下，然后下了山头我们会看不到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一二三正下去，然后一起上厕所。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但是我每次讲出来大家都会笑我。
我笑了，对不起。
可是我觉得在爬山的过程中，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最单纯人最需要的基本需求中，然后去感受到那最原始，然后感受到最纯真的快乐、啊。
嗯。那回到我们所谓自然之母之那个大地之母之中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你会觉得，因为我们能背的就那些包包就能装的那些东西，
是
我们维生的东西之类。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好像也不需要很多外界的东西去。追加去添加在我们自己手上。
嗯嗯嗯，我 反正洗掉这些不外在的东西，可以更看到自己这样子。
嗯，然后那最纯真、最单纯、最诚实的一切面貌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嗯嗯，就光是吃个饭，能够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就很快乐的事情。
对，
能不要受寒，能够吃饱就好。
对，
是是是，这真的很蛮深，蛮知道去亲身体验过才会知道这个感觉。
对，但是很简单的，你说我刚才讲的。少环讲了，他去合欢山那种也可以体验到这种快乐、嗯，然后一步一步的进阶。当你真的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再给自己更多的理由去走一些不一样的路线。
是，天哪，我们快从登山课变成心灵成长课程了今天。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中间得到很多自己心灵的成长跟沉思吧，然后所以也很希望将这份快乐，
是是是，
或是借由这次机会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嗯嗯嗯，没错。哎，可以跟我们讲一些就是你刚才说很多沉思跟一些新的想法，有没有一些其他事情是关于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先讲一些算好笑的事情吧。
对。
我今年寒假有去雪山参加雪训，
是，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有遇到 MIT 台湾制的拍摄团队。
嗯，是是是。
嗯、然后那时候。大家一定会很害羞啦，因为就不敢去上镜头啊，然后就说默默走过去而已。
你去。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只是当他的一些背景画面。然后我后来有上镜头，又有一小段的访问。
是。
然后那原因是因为我撤退。
撤退。
嗯，因为那时候雪山，想象3000公尺，所以那时候又有超级霸王级寒流来，
嗯，
所以雪非常的深。然后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又是天气不太好，
是，
所以积雪已经让路不好走了，然后之后又下雨，风又狂吹，然后那时候我又看到你就觉得你自己手指已经开始不听使唤，然后身体也在那边抖，然后雨是一个水是最容易穿透自己身体，
对，
所以你外套如果那个拉链啊，
有个洞没洞好，
对，然后什么那个手套这里缝隙水就进去，
是，
然后你就开始让你衣服湿了，你就开始感到
超冷，
对，然后那个环境。那个状态下，你其实感觉到你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也没有说很，对，不太舒服。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走到9.4K，
是，
然后雪山最有名的圈谷在10K 的地方，
嗯，
然后雪山主峰的最高点在10.8K，
所以大概还有一公里，整个最远还有一公里左右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我在大概我们在9.4K 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犹豫，我们要继续前进还是后退？
是，
嗯。然后后来我们决定了，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理，然后其实内心也不断的在挣扎。那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自己心灵的一种跟自己的对话。
是。
所以我们撤退了之后，回去在路上，在黑森林中，黑森林大概在7K 到9K 的中间。
是。
然后我们就在那中间遇到 MIT 的台湾制的那个拍摄团队。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被他们捡到了。
捡到了。
对，捡到了。然后就拍了一些小画面，还有一些小访问。然后我记得我会说砥砺心智的原因是，那时候回来，然后节目播出之后，我家人就敲我密我说，哎，你怎么可以讲出爬山可以砥砺心智这么玄的话？我就说，你想想我们那时候面临到我们自己心灵，就是身体跟心灵跟你的意志的考验，
是。
然后我们最后选择了走撤退，一般人不会选择的撤退，一般很多人都会选择我们逞强，然后继续往前走。
嗯嗯。嗯，
但是我们选择了我们最安全、最保守跟对我们最好的方法，然后去做了撤退这件事情。
是。
然后就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包括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走回来的那段路程中，你也会一直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爬山？
嗯。
把自己搞成这么冷、这么累。
却没有达到原本的目的。
对。但是如果登顶才是唯一的目的，那我们真的，如果刚刚的那个刹那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是又能真的达到吗？
嗯，
所以你看，包括这些对话过程中，是不是就觉得很多思考的过程就一直在这其中？
这简直就是生命的那个缩小版啊！
对，所以这些很多的思考过程，跟我们如何去处理，跟你自己怎么跟自己对话，或是你如何跟团队去说我们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定？
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爬山教我们的心灵的改变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啊，
跟自己对话。
嗯，
是是，哇，真的是很深的一个体悟哎。那欣明，那其实因为我们这段节目快到尾声了，那可以跟我们，我想为下一段节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铺陈好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登山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对我来说是一件生命中很深刻的生活体验，所以我也会希望将这种体验让其他人能在他们安全的允许范围内，更多人能接触到这份感动。
嗯嗯嗯，是是是，所以你说感动就是可能跟自然的更亲密的接触，跟自己跟其他人的接触，甚至跟自己的一些对话这样子。
对，因为像我刚说的，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跟自己对话，
嗯，
然后也可以跟自然环境中他给你的那个画面，然后去对话。
是，
然后甚至是在跟你的伙伴一起同行的伙伴，我们又可以做更深层的对话，
或是跟 NIT 台湾志对话，
就是跟山友们去对话。
是是是，嗯，没错。哎，好，我们先留下这个小小的伏笔，我们下段回来请新平继续跟我们讲讲他。哎，做些社长他一些理念，他想传达大家对登山的一些什么想法呢？我们下段回来见哦，拜拜，
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一的登山社社长新平来跟大家分享登山的点滴。哎，我们刚才上段最后讲到，登山对新平来讲是一个跟身边的事物、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嘛。
嗯，
那其实我就很想问问看新平，就说，哎，你说跟心理对话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我想知道更多的一些情况，因为我其实对这块真的很好奇，也很想知道。
好，像很多人会不喜欢爬山，是因为所谓的我们就一直埋头苦走，然后又好累，就是头就要一直低着，我只是看着我的脚下的那一个步伐，
是
就是看着那个，然后埋头苦走，然后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我根本没有抬头看看美景。
是，
然后包括像之前我有听过一个老师演讲，他说他很喜欢跑步，然后大家就问他为什么嘛。然后说，因为我在跑步的时候可以思考很多事情，哦，因为他脑袋是一直在运转的嘛，
好辛苦啊。
但是我就说，对啊，我也在思考很多事情，我在思考我下一圈要不要继续跑。
你说这个跑步，我就想到我们有一堂课叫声韵学啊，要背很多东西，老师也跟我们讲说，你们有个办法，你们就去边跑然后边背，背不起来就不要停，你就会逼迫自己背起来。所以这种跑步这些一直做同个动作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因为当你在动的时候，反而变成那种很，变成那种下意识在做的事情，你反而脑袋可以空出来去想东西、想事情嘛。
嗯，因为你那个时间你在喘气，所以你可能嘴巴没有空去跟别人讲话。
对对对。
所以你跟自己是一种，你会一直询问自己，可能你会质疑自己。
嗯。
但是当你质疑自己的时候，我又听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反正你山是没得商量的，你只有走下去才可以走到回家或是登顶嘛。
山是美的山，商量的，
量的
听起来好凶恶啊！怎么说呢？
嗯，你要想要登顶，你就要走下去。
对，
所以你还要继续留。那如果你想要就此放弃，
下山
，你是不是还是得走？
叫直升机来接我？欸，
不可以，这是不可取的心态。
是是 是, 是，
不可取的心态。
对，登山还是要小心，然后也是想办法自己回来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会一直跟自己询问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嘛？或许这个问题很玄，然后你也可以，无论是你最后做了我刚刚讲的，你说撤退，无论是因为你体力不佳，或是因为天气因素，你选择了撤退，
是，
其实那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嗯，
然后你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中，
是，
嗯，然后像是那如果我们因为所有状况都允许，那我们继续努力往前走，继续攻顶，那是不是又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什么？把我们那时候遇到的体能困难把它拉回来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些绊脚石，然后你想尽办法去解决了之后，你是不是也告诉自己你其实是有能力继续走的。
是，
嗯，
哇，所以登山健身就是人生嘛。
对啊，人生的缩影，
人说人生就是一段长跑或是一段旅程，这个一个攀登的过程，
嗯，
其实就是真正浓缩在那边的。
对，
是是是。哎，所以真的是这登山真的给你心里蛮多启发的嘛。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启发，所以我也蛮希望我之后做的事情能做一些将这些无论是启发或是喜悦或是感动，就是可能有些人还不会想到那么多事情，但是你会把最单纯的那个快乐也希望带给别人。
是是，至少运动对身体一定好嘛。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嗯，就是先当然是先从身体力行。
嗯嗯嗯，
你先创造环境让他们身体力行之后，他们后面会有什么改变，会有什么感触，那些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因为生活不一样的经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哎，所以你是有做过一些这种推广的活动吗？现在，
嗯，
之前或者过去，
像我在这学期我推动的是，因为我在北一的服学中心有担任体验，然后认识了一个社区，哎，不叫社会去关怀据点，反正他有一个 在做弱势家庭课业辅导的协会，
是，
然后它是隶属于台北市下面的一区一个据点的那个活动，
是，
然后我去担任他们 TA， 然后所以我认识了这个协会，然后我这学期我就把我们爬礁山，就是一天的台北市附近的山，北一登山社的活动跟他们协会来合作，
是，
就等于带他们小朋友一起来爬山，
嗯嗯嗯，
然后这个最主要是也是创造他们一个生活的体验，
嗯哼，
嗯，我们会有一点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加上我去了解，确实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家庭会可能忙于自己的生活或是照顾他们的课业之后，就没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去接触户外的机会，
是，
但是大自然的喜悦其实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到达百岳那些等级，
嗯，
或是要花个很大把的银两，或是要去两天一夜那些才能获得，
是，
其实我想要传递给他们就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台北市的近郊就有很多会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像是我们十月底已经先出发去了一团，就是已经先去了第一梯次，我们不久后也会有第二梯次。
你们那是去是怎么样的活动？
我们是去爬阳明大学那边的军舰岩。
啊，是。
嗯，因为我们带的人可能会有点多，所以我们挑的步道会挑一些简单亲民，然后又可以看到美景，然后交通抵达，嗯，
太棒了。
因为我那时候我跟老师沟通，就说小朋友其实很喜欢那个刷悠游卡哔哔的感觉。
真的假的？
真的，小朋友很喜欢。妈妈，妈妈，我要个悠游卡，
好像也是，我好像以前也是，
对不对？
真的，
嗯，所以就也让他们去体验那种交通工具，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小朋友国小嘛，都会家里附近而已，所以不用那些悠游卡啊交通工具，
嗯，
所以让他们多一点生活的体验。
是，就去逼个卡就很开心。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去军舰岩的时候，军舰岩在阳明大学那边，然后其实他很。嗯，很快速的就可以到达一个看得到台北盆地的景，
是
的地方，
是，
然后也看得到那个关渡平原，所以那时候也是大家埋头苦走，也是有一点累，会有点累，然后在那个过程中，然后他们团建一回头，然后就哇，原来台北盆地掌握在我们的脚底下，然后他们看到那个景是很宽阔的，嗯，
是是，
那也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那个。看到那样的
那样的台北，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哦，这些都值得了，
对，
像哪怕小孩子再皮再可恶，
对啊，
是是是，
因为其实他们也会有危机意识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大学生会有一种除了挑战自我，爬山登山社除了挑战自我之外，
是，
如果去带小学那些小朋友好像又多了一个责任的感觉，但其实我们只是要让他们在一种安全的许可范围内，然后我们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同样的快乐，
是，
我相信，欸，我相信也必定就是我之后有看到他们啊，他们也有给我一些回馈，就一起去的北一的人，他们也给我一些回馈，就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然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得到我们最纯真的快乐，
是是是，哇，所以真的是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对啊，而且老实说我们也不用做到什么，就其实这告诉我们啊，生活中只要很多小小的发想或是简单的事情，其实只要我们去做，不要因为它看似简单，其实我们只要去做的话，它后面影响到的很多的所谓的关心跟爱啊，或是那种贴心，或是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有那种生活体验，其实他们都会很印象深刻的，
是是是，搞就这样改变了一个小朋友的一生也说不定，
这不敢想啊，毕竟还很长，
是啊，人生就像一个爬山一样，我在干什么啊，我在讲到啊，
对啊，事情要不止做一次，要做很多次，慢慢延续下去啊，
欸，那你说到这个，欸，那你们现在还有做哪些的一些活动，就做不论是不只是登山，是一些这种关怀教育的活动，
像不只是关怀教育活动的话，我刚说了，其实大学生很多人就是会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所谓的关怀的事情。
是。
然后我就会在北一校内，然后请一些可能跟登山有关的老师，或是在做体验式学习的老师，因为我觉得在爬山过程中，刚才说会有那么多的领悟，其实也是体验式教育在倡导的一些理念。
是，
然后像我之后会请，也请到了那个师大公领系的谢志摩老师，
嗯，
然后他是对小摩老师，然后来北艺演讲，然后我觉得那个讲座的话是可以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这一块，就包括像刚才所说的小朋友爬山的那一块，也是能创造一个环境，它是一种 安全的环境，然后也是可以让很多人都能一起来接触。因为虽然说很像我们说去爬那种百岳啊、跨越的山，那现在因为受限于有些车子因素，或是我们会算新旧比，因为要安全，所以我们不可能带那么多人。
嗯哼。
但是像这种交山或是讲座，我们是可以用更亲民的方式去让更多人去接触到这一块。
是是是。
嗯，无论他到时候会不会是在登山这一块做耕耘。但是我像刚才我会把它连接到生活中，也会希望更多人能把它这些体验连接到生活中。
嗯嗯嗯，是，所以就从不论是办讲座或是爬走近郊的一些山这样子，
嗯，
先去做，反正先做第一次接触这样子。
对，然后像是在今年六月，
是，
然后我们在校内举办了摄影展。
哎，
嗯，那个时候现在比较尝试以图像化的方式去记忆一个东西，
是，
所以那时候办了摄影展，我们就把在山里面会用到的帐篷，
嗯，
然后我们也直接当一个，它是一个展架，
哦，
因为帐篷会有银柱嘛，
是，
然后我们就把照片绑在绳子上，然后绕着那个银柱，
哎，好酷，哦，
绕着一圈一圈一圈，所以人等于是绕着帐篷，然后就看了那些美景。
请大家以顺时钟方向转动，不要逆向。哎，所以这其实真的利用到你们本身有的东西，这样子更有那个临场感，这样子。
嗯
嗯，所以它办的效果怎么样？
那时候还蛮多人有回响的，因为像我们会有留一些记事本，
嗯，
然后大家就会说好想跟你们一起去爬山，然后活动要通知哦之类的。然后是，
嗯，
我上次跟你们去也真的看到这些美景哎，然后好希望我下次也能在一起这样。嗯，
所以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想去的，只是需要一个动机去点起它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社会很多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很多资讯可能会遗漏掉，或是因为我们掌握了那一块，然后忘记最可能是这一块接触户外或是给自己放松的这一块会忘掉了。
嗯
嗯, 嗯，所以如果我们给他们这个机会，然后或是有些人根本没有看过这些美景，我们就创造了这个机会，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让他们知道其实台湾有这些地方，或是甚至是以后有机会就是国外有这些地方，
是
有这些美景，其实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是我们看到了什么，跟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感动，
是
为什么我们又在出发。嗯，
是是是，所以就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一块。
对，
所以没有在学校中也真的蛮多做这种对山林教育的一些推广这样子。
嗯，就尽我们能做的方式去做啦。
其实我蛮好奇一件事情，
嗯，
你有在学校露过营吗？那么直接敢体验一下露营，在学校露营的感觉吗？因为我是有那个算住过帐篷啦，可是我想应该有些人是没有体验过那种活动。
嗯，好，这边是，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地利之便，
嗯，
就是香山在我们旁边，
太过分
了。对，那我们每次像北一登山社每次的迎新茶会都会去爬夜登香山。
夜登。
对，因为那边也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夜景。
嗯，
然后我每次像我不久前带外国人，或是我带我完全不爬山的不运动的学姐，然后就说哎，你们就来被我骗一次嘛，一起来去象山看一下夜景。然后他们真的是因为象山其实一开始就是阶梯要很陡，然后这边走边打我，然后就很累耶，要等我啊，帮我背东西啊什么的。
而且你要劝他说多留点体力，别打我了。
哎，好不错哎，好，下次带下一个素人的时候来。然后反正那时候，但是他们走到六巨石，就是一个看景很美的地方的时候，
是，
他们是哇塞，他们印象超深刻的。
嗯，
因为那个景是他们真的，如果他们你看都叫学姐，其实比我老嘛，他们至少多一年的生活经验，
嗯，
但他们完全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我好像没去过，糟糕。
有机会真的要去，
是是是，
印象会很深刻。
嗯哼。
然后去年我就做了一件很蠢事，就是说，然后爬了很多次象山，那我们上次露个营好了。
对对对对，在象山露营。
对，没有啊。
这是什么招？
就把帐篷背上去象山。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睡了一晚，然后刚好那一晚刚好是寒流来。
我的天啊！
以往象山露营都是晚上都是人满为患。
是。
但是那一天因为寒流来，所以没什么人，但是带一点吧，我们就清场了，不是清场，是人自动清场。
一点。
对，凌晨一点。
我的天啊，怎么了？
很冷啊，北风呼呼的吹。然后那时候，但是我们三四点的时候就被北北们早上晨运的北北们起来了，哎，你俩人当困在家了。 然后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啊，包括那时候照的相就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就原来也可以这样子。
那合法吗？
没有规定，但是我们没有破坏，
没有说不行，就是当他可以了。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破坏的事情啊。
好吧，算你没事。
因为像今年我教他们搭帐篷的社课，我也就是想要创造一个，那因为视觉化嘛，所以我们人看到的也是视觉化，就算没有照片。所以今年我还要把他们拉去四十南村，一零一脚底下。然后去做搭帐的教学，
你真是到全台北都不搭帐篷，
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具体的直接的感受啦。
是是是，了解。哇，真的今天听新民在分享了很多这个登山的一些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不止在山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些快乐。
嗯，没错。
其实，在我们不论是近郊的一些那种小山啊，阳明山、观音山，或甚至是回到我们生活中最校园之中，都可以得到这些有趣的一些感受，也可以真的到丰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启发跟快乐。
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至少能够先让自己更快乐。
对，
嗯，
然后自己快乐之后，当然要将这份喜悦传递出去。
是 是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对，真的，昨天好像来不及讲到这一块，我们下次再来一集好了。
希望有机会啦。
是是。好，各位听众，那真的很高兴能够请到新平来跟我们分享。那千万也别忘了，每周一晚上8点一定要锁定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拜拜。